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有一次有一对年轻的男女，他们是情侣，他们气冲冲的跑来找我，大概找我评理。那他们来的时候呢，每一个人两个人的手上都带着一本圣经，然后来找我的时候呢，这个先生就指着这个，哎，对不起，这个弟兄就指着这个圣经里面以弗所书的地方，就说：“你看这里面啊，教导我们说，这个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啊。”然后这个太啊，这个姐妹呢，她也拿着这个圣经，然后打开在旁边的经文里面说：“你看看这里圣经里面所说的，说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。”那么我发现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状况，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教，特别是读到圣经的教训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为别人而读啊，我们很容易读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就说某某人应该好好看这一段圣经。我们很容易读到另外某一处经文的时候，就说某某人应该好好的来思考这段圣经，能够好好的改变他自己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想到别人，我们很少想到我们读到，特别读到圣经里面有关神的教训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先想到的是我自己需要读这一段圣经，我自己需要被这段圣经所改变。那么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孝顺啊，讲到有关孝顺的信息，讲到有关孝顺的教导。我不知道我们中文堂当然相当多大多数的人是怎么样，是做父母的。我不知道我们听了以后，我们做父母的会不会很高兴，然后呢我们就心里面想说我的儿女应该好好的来听这段经文。如果你的儿女已经长大了不在这里，说不定你就呢崇拜结束以后就到我们教会的录音室，然后去帮他买一块 CD， 或者是帮他买一个讲到的这个录音带，然后就寄给他。那如果你的儿女还没有成长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一件事，我们教会哈，中文堂崇拜的题目跟青少年崇拜的题目是同步的，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？如果你们不太知道这件事，恐怕你们需要好好关心你们孩子的灵的那个信仰的成长哈。那如果你知道这件事，然后就上个礼拜听完道以后就回去，然后就在车上的时候，就也许你就想说，你要问一问你的孩子说，你们今天早上 Rocky 牧师讲的道是什么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就很高兴说，你看这里讲到要孝顺父母。我告诉你，上个礼拜呢 Rocky 牧师讲的题目就是让你帮助你的父母尽责任。那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是这后面这个很重要，顺从你的父母亲对你的管教。哇，你看我们是不是很喜欢听到这个我们的 Rocky 牧师讲这样的道给我们的孩子听？我们可能很容易是这样子哈，当上个礼拜讲到有关孝顺的教导，我们就很高兴，因为呢我们觉得我们的儿女应该听这样的道。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思想的是，那到底箴言里面的教导，有关家庭的教导对我们的是什么？今天呢轮到我们做父母的来思考，我们要怎么样来养育我们自己的儿女。所以不要老是想到我们的儿女他们需要学习，我们更需要想到的是我们做父母的需要学习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怎么样来养育我们的子女，我们怎么样好来教导我们的子女，让我们在这个家庭的责任跟使命当中，我们能够听到神的教导，我们也能够活出神的教导。那么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想首先我们要来思考，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子女，我们教养自己的子女的时候应该有的心态是什么？我们怎么看我们的子女跟我们的关系呢？圣经当中在诗篇里面有一句经文，这一句经文讲到说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。那么这是在诗篇里面讲到儿女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或者我们说儿女是我们的产业。但是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些误解，在应用上面会产生一些误解，甚至会带来伤害。第一个误解是，所以呢如果你结了婚你不能生育，好，你没有办法生育，有的时候会因为这样子夫妻会活在一个极大的沮丧当中。因为在这里好像给我们一个感觉说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那么我没有孩子，如果所以是不是表示上帝没有给我产业？所以很多人有一些人当没有孩子的时候呢，会活在一个这样的沮丧里面。其实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来想，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但是儿女不是神所赐的唯一的产业。如果他今天没有给你这样的产业，他还会给你其他的产业。甚至有的时候很可能有一些夫妻，因为你没有孩子，有一些服事是你比别的有孩儿女的家庭你更容易去做到的。所以让我们用一个更广泛的态度来，不要把它焦聚在如果你没有孩子你就没有神所赐的产业。我想应该不是用这样的角度来解释。那第二个会容易 有的误解是，既然呢是我们的产业，那就是我所有的咯，所以呢我对他有绝对的主权，所以呢他是为我而活，所以呢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有一个心态，所以我们要我们的孩子怎么样，我们要他将来长大变什么样子，我们要他怎么样听我们的话，那他就应该怎么样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产业。这个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俗语，中国人有一个话说，前面一句话说君要臣死，臣不敢不死，然后后面一句话是什么，父要子亡，子不能不亡。啊，那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，我们不会到那么 extreme， 不会到那么强烈，但是有时候我们想说，既然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，那么当然他应该什么事情都应该听我们的。那么我想我们如果这样角度来看这一句话，可能我们也误解了。我觉得这句话更合一的应用是这样的，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，儿女既然是神所赐的产业，我们更应该好好爱惜。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重点，这个重点是它是耶和华所赐的。所以特别是在这样的状况里面，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，就是养育儿女是很辛苦的。当我们养育儿女很辛苦的时候呢，我们如果想到这句话，那这句话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，成为我们的一个力量。虽然养育儿女非常的辛苦，但是它是神所赐的产业，这样的一句话带给我们安慰。那么另外这一句话我们可以再加几个字，然后呢可以进入另外一个观念，儿女是我们的产业，但是呢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，儿女是神所赐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儿女是神所托付的，所以他固然是你的产业，你不要忘记他不是你自己赚来的，他是谁给你的呢？他是神给你的。神为什么要给你这个产业呢？是因为有极大的托付在你的身上。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就不以为我们可以随意的任意而行做这样的事情。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，我们其实可以从创世纪里面来看到，儿女教养儿女教育儿女教导儿女养育儿女，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托付。这个话题 这样的一个观念在创世纪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，在创世纪里面提出一个观念，儿女是神的托付，神托付我们的儿女给我们，要我们好好的养育他。我们没有念这个经文，但是我在讲义里面大纲里面列出来，神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里面就讲到说，神说我们要怎么样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托付之一，他要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第一生养众多，但是呢除了生养众多一样，所生所养的是要怎么样，是要能够治理这地，是要能够怎么样，是要能够成为神的管家。我们这几个礼拜里面常常不断的在谈箴言，谈我们的生活行为的时候，不断的在思考创造神学，不断的在思考创造论。所以以前我已经强调过，你在创造论里面，你在创造神学里面，你不断的看到是在创造当中，神和人立了一个约，在这个约里面呢，神给人一个托付，这个托付是要管理这个大地。那么在这个托付里面有不同的条款，其中的有一个条款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是要生儿养女，生养众多，然后遍满这地，然后接下来要怎么样，要治理这地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神把儿女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有儿有女，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，是要我们好好的教育他，好好的带领他，好好的培育他，让他可以承担起这个治理这地的责任。如果呢神给我们的责任跟使命只是遍满这地， 那我们现在呢，其实已经做到了，因为这个世界上人口已经多得不得了了。可是遍满这地以后，后面的一句话是，要我们要培养出来的儿女人是怎么样？是能够完成神所托付治理这地的这地的这样的人才。而我们也在创造神学里面不断的强调一件事情，是如果我们要能够好好的治理这地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最根本的观念是什么呢？是人呢要和神有好的关系，是人和神同行，是人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。当人能够在一个这样的状况的时候，人才能够真正的治理这地。从这个地方回来，我们看生儿养女，生儿女养儿女教育儿女是神给我们的托付，这让我们的儿女可以延续我们继续这治理这地的责任。而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儿女能够延续这个托付治理这地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，我们的儿女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和他有好的关系，是一个与他同行，是一个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的人。那这样才能够完成神所才能够活出那个神所给我们的托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思考儿女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的时候，生儿女养儿女教育儿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它是神在这个世上所给我们的托付的心意之一。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学习什么？在主日学里面，我们的联合主日学，我们在学习十条诫命，你学习旧约的律法，你在旧约的律法跟在十条诫命里面，你也不断的看到神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向着以色列人一直有一个呼吁，一直有一个命令，就是做父母的有责任按照神的心意教导自己的孩子，而做孩子的应该顺从父母有关神心意的教导。当父母和儿女在这两方面都做到的时候，上个礼拜也好，或者是以前十条诫命的主日学里面教导说，神在旧约里面应许说要孝顺父母，在主里听从父母，使怎么样？使以色列人能够在他们所在的应许之地长远的居住。所以当在一个家庭里面，父母亲跟子女都在这两方面尽到自己的责任的时候，以色列民族是一个可以在所在所应许之地长远居住的人。同样的，对我们现在神儿女的家庭也是一样，当做父母的，当做子女的，在教养跟在顺从方面两方面遵守神的道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可以长期在一个敬虔侍奉主，敬虔依靠主，敬虔不断的活在恩典当中的人。所以神的道，所以信仰，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形成一个非常珍贵的财产，是他们的遗产，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，我相信也是神对这个时代的家庭的心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希望当你的追思礼拜，原谅我在这里用这一个比方，你希望当你的追思礼拜的时候，你的儿女们，你的子孙们，当他们想到你的时候，他们最多想到的是什么？你希望当你追思礼拜的时候，你所留给你的儿女跟子孙的是什么？是无数的家财吗？是土地吗？是股票吗？这些留给子女固然有好处，但是我们能够留给我们子女最宝贵的是信仰的教导，信仰的承传。我们看到在历史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家庭，他们活出了那一个信仰承传的条件。我们所认识的戴季周牧师，当他的五世祖父戴德森来到中国开始传福音以后，一代一代一代一代，每一代都有人出来继续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摆上他们自己。所以你看戴季中牧师的名字戴季中，你就可以感受出来。你看到戴季中牧师的父亲的名字戴少珍，你就可以感受得出来，他们有那个信仰一代一代的承传。弟兄姐妹，那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。去年的时候宣教年会的时候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 讲到的Golden Conwell 的神学院的宣教学的教授 Dr. Tennant， 如果你了解他的背景，你也知道他的祖先呢是 New England 大复兴的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的一个人物，而一个近前的祖先一代一代信仰跟家庭的承传，就怎么样就产生了近前的后代。以前他近前的祖先怎么样在那个时在他的时代里面被神所使用，近前的后代怎么样在后来也仍然继续不断的被神使用。这是一个很美的画面，这样的画面是一个值得我们欣赏，值得我们羡慕，也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个画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，当我们生下孩子的时候，甚至我们可以讲说，不要说孩生下来，当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怀胎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期许，就开始在那里梦想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谁呢？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的像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变成 Bill Gates 吗？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搞科研的，有时候也许我们想说，我很盼望我的孩子将来呢能够怎么样，能够拿到诺贝尔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这一辈子已经没有希望了哈，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拿到诺贝尔奖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，如果你生的是个女儿，像谁呢？我们希望我们的女儿将来能够像 Hillary Clinton 一样啊，还是怎么样？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一些期待，我们小看他们从小成长的时候，我们对他们有一些愿望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想到刚才我所举的这些例子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够在神面前立下一个心志？固然他可能成为 Bill Gates， 固然他可能拿到诺贝尔物理奖、化学奖、这个奖、那个奖，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心志说，主啊，这是你给我们的托付，我要好好的培养他，我要靠着你的恩典好好的养育他，让他能够成为被你所使用的人才，让他能够成为近前的后裔，让他能够在你的国度上有份呢？我们愿不愿意有一个这样的心意呢？那么在一方面，我们要有这样的期待，有一个这样的心意；一方面，当我们的孩子生下了以后，我们需要花功夫在他们的身上，我们需要好好的教育他，我们需要好好的训练他们，让他们怎么样？让他们能够来怎么样成为这样的人。在这个部分，我们要与神同工。那么怎么样来养育我们的孩子？当然我想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主日学，有不同的 program 在进行当中，而且我们教会有很多这一方面的专家。那我想我自己在这方面其实基本上也不是非常的专长，但是我想我们至少从我们所读的箴言里面，今天我们很简单的来谈到几个教养子女、养育子女要注意的事情。第一个，我想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子女的教养，我们要有爱。如果我们不能够有爱，我们会发现呢，有孩子会成为非常大的痛苦。有人这样说哈，说当我们刚刚开始怀孕了以后，妈妈刚刚开始怀孕以后，然后这个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继续不断的长大，长到了六个月、七个月的时候呢，就觉得非常难受，非常难受之后怎么样？我们就很希望能够赶快把它生出来，因为妈妈太不舒服、太痛苦了，我们就很希望妈妈能够赶快把这个孩子生出来。生出来之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很希望再把这个孩子塞回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以为说这个特别是现在夏天抱着一个肚子哈，每天睡觉啊什么都非常非常的辛苦，生出来就好了。生出来以后就发现要承担的、要付出来的代价怎么样，比承受那个肚子很大的这个痛苦还要怎么样，还要难。我们就说生出来希望很快把它塞回去，或者我们存着一个积极正面的想法说他这个时候还很小，他长大一点就好了。就后来发现长大以后问题更多，再长大以后问题更多，不断的有问题需要我们来面对，需要我们来处理，需要我们来解决。所以某个角度来讲，生孩子固然痛苦，养孩子、教育孩子是更加更加的痛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如果我们面对我们的儿女，如果我们不能够有爱的话， 对我们而言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。所以一方面来讲，我们要强调在圣经当中不断的强调我们对我们的儿女要有爱，而我们也要强调，我在两个礼拜前我强调的，在圣经当中所提到的爱，最重要的爱是一个守约的爱，这样的爱是一个意志主导的爱，是一个由意志来主导的爱。不是今天我很高兴我就爱我的儿女多一点，明天呢我自己的问题大得不得了，所以呢我就不理他了，不是让自己的感情来主导我们的爱的这样的一个表现，而是一个让意志来主导的爱，是一个什么呀？是一个无条件的爱。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啊，你或者还没有结婚，或者你还没有小孩，我们有时候发现一件事，就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跟姐妹他们有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发现玩人家的孩子哈很容易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别人的小孩都觉得非常的可爱，然后把他接过来玩个半个钟头，哇，可爱的不得了，然后再玩一个钟头、两个钟头、三个钟头也还可以忍受哈。但是呢，自己有了孩子以后好像就不是这样子的。如果你没有一个无条件的爱，你真的没有办法来面对自己的儿女。所以我们要有爱，而当我们用爱来教育我们的子女，用爱来养育我们的子女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浇灌他们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让他们在那当中成长。那么怎么样来爱我们的子女，我相信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教导，我在这里只简单的提出几点。爱是什么呢？对我们的子女而言，爱我们的子女是愿意尊重。什么意思呢？当我们的儿女刚刚出生之后，我们就把他当他是一个人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做父母，特别是从东方传统出来的孩子 的家庭呢，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，孩子还很小，我们常常没有把他当作是一个人一样的来对待他。所以呢，以前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时候，家里面一起吃饭，大人才能够上桌吃饭，孩子只能够怎么样？拿一个碗，妈妈盛一点饭，然后呢夹一点菜，然后到哪里去？坐到门边去怎么样？蹲到门边，连座位都没有，到那边去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是小孩子啊，因为你还是小孩子，他没有被当作什么，当作是一个人来尊重他啊。那爱是什么？爱是愿意尊重。不要说你还小，台湾话有一句话说，小孩子呢还小，所以呢只可以有耳朵，没有不能够有什么，不能够有嘴巴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俗语，但是。我们需要学习一件事情，当他出生以后，我们就需要怎么样？我们原来我用了这种夸张的说法，我们就需要把他当作是一个人一样，我们就需要尊重他，爱是一个尊重。所以如果我们当他是一个人来对待他，尊重他，也许很多不必要的问题就不会发生。我们需要爱他，尊重他，所以呢，到一个地步，当我们做父母亲犯错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怎么样？我们需要向他道歉。我们这也是中国人的观念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所以呢我错了就错了嘛，反正我是做父母的。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有一对儿女啊，哥哥是啊，就是啊，男的是哥哥，女的是妹妹。然后他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呢，当然一个家有两个小孩，常常就会怎么样，就会吵架哈。那每一次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，因为哥哥年纪比较大，常常都是哥哥欺负妹妹，所以呢每一次呢他有问题了，他就怎么样，他就处理的时候就常常哥哥错了，哥哥他就处罚哥哥。那么有一次他在做一件事情做得非常的专注的时候，突然间这个兄妹又吵起来了，他就很生气，我在这个时候这么累这么烦，你还要怎么样，还要这个状况来打扰。所以他一来不问青红皂白，抓住哥哥的手，当然他是很这个也是学习啊、也是非常注意的，他不当场处罚，就把哥哥带到什么，带到房间里面去处罚他。当他把哥哥处罚完了以后，哥哥就很严肃的告诉他说，他说爸爸你打错了。那他呢他才不理，他就打完了，他怎么我怎么会错，这个每一次都是你犯错哈、啊、他就把他带出来。结果这个做祖父的在旁边就说，这一次两个人怎么样，这一次两个人冲突真的是妹妹错了，所以这个做父亲的处罚错了。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样？错了就算了吧，两句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他非常严肃的再把他的儿子再带回房间里面去。 他在那个房间里面跟他的儿子道歉，说我打错你了，我处罚错了。然后他的儿子就大哭抱住他。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，爱要尊重。爱是什么呢？爱是去了解他，是去配合他，不是要他来配合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的孩子不断的成长，当他们在小的时候，我们要让我们自己去配合他。这个很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爱。当他们更长大的时候，我们要去怎么样？要去配合他，去了解他，去深入他的内心的世界里面。所以当我们孩子到青少年的时候，我们要去了解他喜欢什么样的音乐，我们甚至要去听他所喜欢的音乐，我们要去了解为什么他喜欢这样的音乐，当我们要去了解认识他在读什么样的书，我们甚至呢要去认识了解他为什么喜欢读这样的书。我自己有一个经验，我也在学习这样的事情。6年7年以前，最近这个 Harry Potter 的书呢，第7本刚刚出来，我的女儿开始读这一本书的时候，特别是因为那个时候对于这本书的题材有一点抗性，她喜欢读这本书，所以我就要学习一件事情，要学习怎么样，我也要学习去读。我要学习去读，因为我才能够了解他读的内容，读的书的内容对不对。过了几年以后，他开始喜欢什么？他开始喜欢 The Lord of Rings。 那个挑战更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书更难读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只有怎么想办法去试着去读，英文的读不来就读中文的，要不然就去看电影，这样子才能够怎么样，才能够了解到底他从 Lord of Rings 当中去认识了什么，他的心灵世界是什么。然后最近呢，他喜欢读这个俄国文学家的作品啊，最近他喜欢读这个战争与和平，所以现在是我太太刀鸾，他开始借回这个中文的战争与和平来读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孩子在做什么，在想什么，他们喜欢什么。爱是需要去了解他，配合他，而不是你什么事情都要配合我，是我们要去配合我们的。爱是去怎么样？爱是去发展他，去成就他，去尊重他的喜好，去尊重他的发展，而不是要他来成就，不是要他来成就你，不是要他来按照你要他所走的路来走，不是要他读你所要他读的科系来这样子，而是要去发展他，尊重他。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告诉你说，爸爸，我想要去读这个旅馆管理，你有没有办法接受？你是学旅馆管理啊？那就是你将来一定要在 hotel 工作了。如果你的儿女对这方面有兴趣，你要不要接受？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女告诉你说，我要去学运动管理学，将来呢要当 Resus 的那个 manager 那个 general manager， 说哈，我的儿当然可能钱赚的不少哈，但是呢我的小孩怎么可以，这个是我们中国人传统观念不太能接受的。但如果这是他有兴趣的，这如果他觉得从这当中得到成就的，我们要不要配合他？我们要不要尊重他呢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爱。那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爱是要什么？爱是要给时间，爱是要给我们的儿女时间。这是我们现代社会的问题。现代的社会，我们的父母亲非常的忙碌，有的时候我们忙于生计，有的时候呢我们忙于自己的事业和抱负。我有时候我也需要被我太太提醒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忙于自己的服饰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这样的忙碌呢，是跟随社会的潮流。有时候我们会发现，因为这样子，我们就越来越少时间给我们的儿女。有时候呢，我们是自己有时间，但是我们不会想到要给他们。有的时候呢，是我们有时间，我们也想到要给他们，我们却不懂得要如何和他们相处。甚至有的时候，我们以为最好的爱的表达的方式，就是把他的时间填满，让他放学之后3点到4点钟去学什么，4点到5点钟去学什么。我们觉得让他们把他们的时间填满，让他们学很多的东西，让他们在起跑线上比别人更快开跑。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爱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爱的表达是什么呢？有的时候我们习惯用金钱来表达，有的时候我们习惯呢让我们的孩子过好的生活，有享受舒服的生活，我们觉得这是爱的表现。这个可能是爱的表现，但是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爱的表达是他们渴望我们有时间陪他们， 他们渴望我们有时间带他们吃饭，出去吃饭。他们渴望我们有时间呢，能够听他们讲话。他们渴望我们有时间去参与他们所喜欢的事情。他们渴望当他们在球场上打球的时候，我们做家长的在旁边为他们加油，而不是在公司里面加班。他们渴望当他们要听那个很吵的音乐会的时候，他们要去参加很吵的音乐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旁边，而不会说那太吵了，你去就好了，我不想去。他们渴望，甚至他们渴望当他们看他们喜欢的电视节目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和他们一起看。他们渴望这样子的状况，当我们愿意花时间，愿意付心力这样子来陪他们的时候，有时候你觉得你的孩子好像都不喜欢跟你讲话，其实呢，是因为你给他的时间不够多。当他们感受到你的爱的时候，他们会愿意跟你讲话，他们会愿意怎么样？他们会愿意与你分享他们心里面的事情。他们也渴望有些时候，他们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可以和他一起完成，这样完成这些事情，这是爱的表现。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是要管教。要管教，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孩子。那么当我们看到管教这个字，这两个字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看到英文呢，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呢，你看到管教这个字用 discipline 这个字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什么？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犯错要处罚。我们很粗浅的印象以为管教的意思是这样子。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团契，带这个团契预查希伯来书十二章也有同样的话，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，跟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有很像。那么就有人提出来说，难道我们基督徒既然是神所爱的，所以呢我们就天天等着接受神的处罚吗？那我们在那里讨论，后来回去以后，有一个弟兄呢，他就去查了 discipline 这个字的字典的意思，就怎么样，就把这个消息送给我，大概也送给其他参加预查的弟兄姐妹。我们在那里看到处罚是管教最后的意思，其实呢管教前面还有这些更根本的意思。那么简单的来讲，管教这个字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最根本的意思是教导跟训练，是教导和训练，是要教导我们的孩子，是训练他们，让他们可以怎么样，让他们第二个意思规范跟法则，让他们可以符合那一个某一个规范或者是法则。然后因为呢，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教导在训练的状况当中会怎么样，会出差错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，我们需要来必要的时候我们需要处罚。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谈到说我们要管教子女的时候，乃是强调到我们对我们的子女非常重要的责任，是我们要教育他们，是我们要训练他们，让他们能够怎么样，能够成为一个顺服，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符合某一些规范跟法则的人，让他们能够有能力去做某些事情。但在必要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需要来怎么样，来在需要的时候需要处罚我们的孩子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讲，管教是我们应该有的责任哦，应该有的责任。那么我在这里先特别强调说，如果我们有时候需要处罚我们的儿女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不要在气头上处罚你自己的孩子。因为在气头上处罚你自己的孩子，常常不一定能够带来真正的果效。如果你能够在心平气和保持镇静的时候来处罚自己的孩子，那你才会想到怎么样的处罚，怎么样的方式是最合适的。那么我们从箴言里面不断地告诉我们说，管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这里有讲到三处的经文，说你在孩子的时候可以管教的时候管教他，对他的一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。当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，他好像是什么呢？他好像是一块铁，这一块铁呢现在怎么样，被烧热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烧热的铁可以怎么样，你可以怎么样？你可以扭它的形状，你可以怎么样？你可以让磨出啊，做出它你要它所做出来的样子。那么，如果什么时候等到这块铁冷了，你怎么搬就怎么样都没有用了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要趁着铁还热的时候才能够怎么样？才能够扭它的形状。同样的，我们要趁着我们的孩子还在 可塑性高的时候，还在最需要塑造的时候来怎么样？来管教他。箴言这里面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在他不在他可以管教的时候，我们来管教他，我们怕麻烦，有一天我们会尝到不管教的痛苦。好像箴言这里告诉我们的说，愚昧子使父亲愁烦，使母亲忧苦。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愿意管教呢？是因为我们怕麻烦。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管教呢，是因为我们害怕我们管我们的孩子，他们会怎么样？他们会这个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就会变得很紧张，我们不愿意在这样的一个状况。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得过且过，得过不会过的。如果你现在不管教你的孩子，有一天的时候，好像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的，麻烦还是要怎么样？还是要回到你的面前来，而且那个麻烦是比先前你所要的你所想要避免的麻烦更加的麻烦。所以如果你现在不花时间，现在不付代价来管教，你将来所要付的代价可能比现在更多。那么哪一些部分是我们需要来管教的呢？基本上来讲，有一个原则是在箴言22章里面讲到说，我们要怎么样？要让我们的管教我们的儿女，让他们走当行的路，就是神要他们行的路。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，我想第一个我们需要教导帮助我们的儿女在信仰上，关注他们的信仰，教导他们的信仰，让他们的信仰能够坚定的建立在神的里面，让他们可以认识我们的神，让他们可以信靠我们的神，让他们可以一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。我们因此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关注他们的教会生活吗？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叫做孟母三迁，就讲到说孟子的母亲啊，为了要怎么样给他一个好的环境，就怎么样，就为了给他好的教育环境，就搬家搬了三次，搬家搬了三次，为了挑一个好的环境。我们现在的父母亲呢，我们也常常三迁，但我们关注的事情是什么？我们关注的是帮他挑一个好的学区。当然帮他挑一个好的学区固然很重要，但弟兄姐妹，你关不关注你的儿女有没有一个好的教会生活？你有没有帮他挑一个好的教会？我们在 Boston 的时候，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当中，我们有很强的 youth，我们有很好的儿童主日学的 program，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好像不是一个问题。我记得当我们在爱丁堡读书的时候，那几年我们为了要为我们的女儿找一个好的教会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，又希望有好的主日学，又希望有好的信仰的教导，还希望她在那里可以认识一些好的同年龄的基督徒的女性的朋友。那时候我们也花了非常大的功夫，我们在不在意他们的教会生活？但是不要以为说信仰的教导只是帮他挑一个好的教会，帮他挑一个好的 youth 的 program， 帮他挑一个好的 children 的 program 就好了。其实呢，信仰的管教是我们自己非常非常重要的责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孩子一个礼拜可能只有八个钟头已经是最多了，好，八个钟头在教会，但是呢，你的孩子一个礼拜有160个钟头是在家里面，当然有一些时间是在学校里面。所以我们怎么样在家里面影响他们的信仰呢？我们是不是关心他们的灵修生活呢？我们是不是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灵修生活呢？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花时间去跟他谈信仰呢？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花时间去教导他们圣经呢？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花时间鼓励他们参与教会的服事呢？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谈话的时候，我就谈到说你可以读一本书，这一本书呢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。他就说我想我应该选择英文的比较好。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呢？因为呢我如果读了这本书的英文的，将来我的女儿读这一本书，她一定会是读英文的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跟她怎么样，跟他沟通，我就可以怎么样，我就可以跟他谈信仰。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也要负相当多的责任。我们自己在意这样的责任吗？还是我们觉得 Sandy 牧师、 Rocky 牧师啊，我们的那个儿童的负责人他们就可以解决了，还是我们自己关注这样的事？除了这个以外，我想我们要管教他们的品德，我们要训练装备他们养成好的品德，我们要训练培养他们有爱心。 训练培养他们能够有忍耐，训练培养他们养成自律。我在一个家庭里面，我到一个家庭里面做客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状况，那个家庭三个孩子，然后每一次呢，父母亲做饭，妈妈菜端出来的时候，他的老三永远会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在那个端菜的过程当中就怎么样，就会去伸手去捡那个菜，然后每一次呢，他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妈妈就骂他一句，然后就过去了，然后每一次呢，都同样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发生，不断的发生。我们有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里面，我们不在乎，我们没有养成他们要学习自律，我们要养成让他们养成尊重人的习惯，我们要帮助他们养成为自己负责任，我们要帮助他们让在这一个现代色情泛滥、对男女感情很轻忽的时代，我们要求神保守他们圣洁，远避淫行，我们也要在这上面帮助他们，我们要学习帮助他们养成好的生活的习惯，过规律的生活，学习节俭，学习帮助别人，学习服务，学习有智慧的使用电脑，而怎么样，而不受损害。我们当然要学习帮助他们养成有健康的身体。那我想我们也不能，不是说因为这样我们就忽视学业，我们应该要帮助他们在自己的学业上面尽自己的本分，但是呢不给他们压力。这个如果我们希望他们将来在学业上面有成就，我觉得重要的不是着眼于他们将来在学业上有成就，所以他们在事业上有成就，所以将来可以过好的豪华的生活，我想这不应该是我们的重点。重点应该是，如果他们在事业上有成就，他们在他们的专业上有成就，他们的专业可以被神所使用。如果他们学习法律，我们希望他们将来可以怎么样？可以在这个社会当中主持正义。如果他们学习生物，我们希望呢，他们的努力可以帮助更多人解决进化论跟创造论的困惑。如果他们学习医疗，我们希望他们透过医疗来帮助更多人，而且呢，甚至可以做医疗的传道，这是我们管教他们学业上应该要努力的。那么在管教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需要有智慧，因为我们的孩子呢，不是一个机器，因为我们的孩子不是一个动物，我们的孩子是一个人，所以呢，他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的。我们常常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比如说我们怎么掌握这个松跟紧的尺度，就是好像用一个比方来讲说，你拿一个鸡蛋，如果你把这个鸡蛋抓在你的手上抓得太紧，这个鸡蛋就会怎么样，就会破掉。可是如果你拿这个鸡蛋，你怕抓得太紧它会破掉，你就给它拿得很松，所以这个鸡蛋就会怎么样，就会掉到地上。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鸡蛋拿在手上拿得恰到好处？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教养管教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，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小的时候需要抓紧，到了大的时候就应该怎么样，该放手的时候就应该放手，如果该放手的时候没有放手，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麻烦。有的时候我们一味严格要求可能会招致反弹，有的时候我们有太多的状况需要考虑，也许在这里我们不能够涵盖，但是求神要给我们智慧。那我想最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自己要活出那个榜样来。这是一个资讯太多的时代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孩子听的、了解的、知道的比我们多的又多，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影响他们呢？你不是只是讲讲讲，你要活在他们的面前。所以箴言告诉我们说，一个敬畏神的人子孙可以得到好处，他的意思不是说因为你敬畏神所以你的儿女必然得到好处，那里的意思是说你敬畏神，你的儿女看到那个榜样，他们就愿意怎么样，他们就愿意效法，他们就愿意遵行，他们继续敬畏神，他们就得到那样的好处，再得到那样的好处。所以求神让我们注意我们在家里面的生活，因为我们在家里面是最容易放松的，注意我们在家里面的生活能够活出一个好的榜样来，能够活出一个好的榜样来。我们不断地谈到这样的事情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，教养子女是非常非常不容易，非常非常大的挑战。一方面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，但另外一方面我跟大家讲一个秘诀。那个秘诀是什么呢？如果你希望你的儿女一直在一个合神心意的状况里面，你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像哈拿一样，把你自己的儿女奉献给神。当然把你自己的儿女奉献给神，就表示你愿意把你的主权让出去， 你不在，你的儿女不再属于你的，你的主，你的儿女是谁？你的儿女是属于神的。当你愿意把你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，我们的神要带领他走前面的道路。而且你，当你把你自己的儿女奉献给神，你觉得你好像是松手了。事实上，我告诉你，当你松手的时候，你的儿女才是你的。你把你的儿女紧紧的抓住不放，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儿女呢，你不能够真正的得到他，不能够真正的得到他。盼望我们学习，能够把我们的儿女交在神的手中，说神啊，你是他的主，我不是他的主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一个有挑战跟困难的工作，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要帮助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我们自己愚拙，我们自己软弱，但是我们知道你要成为我们的力量，你要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不负所托，能够把你所托付给我们你的儿女能够带到你的面前来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